天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叫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四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仗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了，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读经完毕。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陈廷中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改变生命的神迹”。我们将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姐妹好。我每次来到教会看到施礼敬拜的时候，非常感恩，非常感动。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大家没有见面太久了，太久了啊。那我听说你们自己这边是从复活节开始敬拜了啊。在敬拜当中，我们以为是应该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来这边敬拜，其实不是的。我们才知道一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呢，其实实体敬拜呢不是这么理所当然的，是吗？一开始觉得这个是一个珍贵的时刻，能够在神面前一起来敬拜，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来了关闭，又来在当中看到整个情况又在改变了啊！但是我们不希望有改变，我们只希望能够在当中看到神不断的来引领保护我们，使整个呢这个疫情能过去。但是我们知道疫情呢还没有过去的，我们只是这个时间里面，我们的确在一个乐土当中，你说在澳洲这个乐土里面，我们大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样的问题。其实你到了印度去的时候，你看到差不多有30多万、40万的人，一下子每天都有这么多人的感染到。你想一想，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什么时候能够完毕，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生命呢是的确太脆弱了。尤其在这时间，我们想象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发觉到呢，每一次呢，在我们大家敬拜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疫情，想到疫情就想到神那里来医治我们，对吧？心里面就有这感觉上，神啊，你呢看到我们的脆弱，看到我们大家面临这样子的病痛来临了，我们大家都没有办法能够呢控制的时间，我们现在发觉到神在当中来要要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的时间是讲到医治。所以我想到这医治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圣经里面常常也记载医治的，尤其在讲耶稣的医治啊。所以我答应自己说，我今年的每一个在教会里面讲到的时间都要讲的这神迹是什么一回事情，讲到医治神迹的过程是什么一回事情。但是我们想到医治或者神迹的时候呢，我们只想到呢身体的医治，对吗？我们想到身体有病痛的，或者身体当中呢有些残缺的，或者在当中我们发觉到自己呢没有办法能够在控制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向神来祷告，神就给我们大家医治，对吗？这个是我们大家希望的东西，有神迹出现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事情。但是我们小心看的时间里面呢，有一个人呢，这个名叫撒该，所以我画出了一个撒该。这撒该你看这样子很漂亮啊，我喜欢这个撒该的样子啊，因为眼睛大大的，就是一个小孩子这样子。等一下再讲为什么那小孩啊，他这个跑到桑树上面呢，就是想要听到耶稣在讲话，要看一看耶稣。那到底呢，这个撒该的故事里面有没有神迹的出现的呢？我们想的时候，我们说没有啊，他没有病痛，第一个啊。他里面又讲到他身体呢有什么，他身体的确是比别人矮一些，但是矮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也不是残疾啊。那所以呢基本上呢也不是突然间呢耶稣来临之后呢使他高大起来，没有这样的一回事情啊。所以这个神迹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情呢？我们要问的到底有没有神迹在这里面发生。所以我改了这个名字叫做改变生命的神迹，是神迹当中有改变生命的。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所讲的神迹是什么一回事情。神迹呢不是一个每一次不只单单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发生，我们以为呢在当中呢有超自然的事情在当中发生我们才叫神迹，对吗？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医治，所以呢求神在当中医治，所以呢忽然间在当中我们被医治了，所以有个超自然的现象产生，所以心里面就说那 我们需要的就是超自然的现象。其实超自然现象不只单单的是在当中有身体在当中有那个有变化啊，我们在当中经历神的大能是一个重要的事情。那每一个神迹都是经历到神的大能，对吗？这才是最重要的，能经历到我们以前不知道呢神的存在，神是知道神存在，但不知道神的力量在哪里。所以我们需要这神迹在当中产生。所以呢，在生命里面有呢经历神的大能这样的一个情况，生命获得改变，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理念在当中出现，对吗？这才叫做神迹。神迹里面呢就产生了几个不同的现象。第一个现象呢，就是我们跟疫情有关的，就是身体的医治啊。身体需要被医治，因为我们知道身体是脆弱的啊。我们留在这个世上最多有几十年的时间，那这几十年当中，人呢就会在当中慢慢的衰弱，只要身体呢就没有办法能控制下来，这我们大家知道的一个问题。那所以呢，在我们病痛的时候，我们就向神来求医治，那医治本来就是一个神迹的产生。但是我刚才说它不只单单是在身体的医治，它讲到心灵的医治里面也讲到一次的啊，也讲到了我们的灵，我们的心灵在当中得到医治。那还有呢一些呢现象出现的神迹里面有一些现象，就好像我们这边说的看到异象啊，看到天使啊，发异梦啊，这些呢都是呢完全是一个可以说经历神大能的时间所看到的事情，对吗？这个是叫做呢叫神迹的一种方法。但是里面更加重要，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就是心灵的医治。但是我们不要小看心灵的医治，不要以为心灵的医治呢就是只单单是因为我们大家心灵得到安慰我们就行了。其实在神面前，我们知道呢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呢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宠啊，得到上帝的拯救呢，本来已经是一个医治的过程了。这医治呢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他讲的身体得到医治，你能够在当中成为一个呢向神来赞美的事情。路加福音里面也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有十个在当中长大麻风病的人来，对吗？那听过这故事，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大家都得到医治了，九个人就走了，就觉得哎呀，医治本来就是神应该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个回来，这一个回来在当中来感恩。这个回来感恩的这一位呢才算是真正的在当中是明白什么叫做的医治啊，什么叫做的神的神迹。那我们以为得到医治之后呢就是应该神的工作啊，但不是这么回事情。所以呢这路加呢常常指出来呢，人呢用他自己的方法去理解呢神迹的时候呢，就只能看到自己生命得到改变呢就算了，就不再有任何的反应。但是你发觉到撒该的故事里面呢，就发觉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全部呢都看到他整个人的医治过程啊。你说他整个人有什么医治过程，我再跟大家讲一讲他的医治过程是怎么回事情。我们先来看撒该故事背后的背景是什么一回事情。如果大家读过路加福音的话呢，你发觉路加福音一开头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大家都很清楚的，就是呢在圣诞还没有到圣诞夜之前呢，这个玛利亚呢就在当中看到了异象，她怎么样，她看到了天使来临，天使跟她说呢，你要在当中呢要怀着一个呢在一个婴孩，这婴孩呢要成为大家的救主。所以她从心中产生非常大的感恩和感动。她说什么呢？她说我心尊主为大。她说一句很美丽的话，这玛利亚的赞歌就从这里面出来了，对吗？那玛利亚的赞歌背后呢，你发觉到有很多呢就是路加福音用来做他整个铺陈故事的方法。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来看到那个玛利亚的故事啊。玛利亚的故事里面呢，我们大家听说这一句话是吧，玛利亚在唱歌的时候，他说我感谢上帝，你天使给我看到了我自己呢身体要被神使用，我要怀一个儿子啊，这个儿子呢要叫做那个以马内利。那他就向神来说出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里面有一句话非常重要，这句话就是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他其实就是呢路加福音写作的过程里面他就要在当中表达这句话而已。这句话里面就是什么呢？有权柄的人呢要侍卫， 是卑贱的人要升高，就像一个夸来过去这样的一个感觉啊。一个高的人以为自己永远是高的，不会，神算呢，你高傲，你自要被降卑的。你这个本来是降卑的人，你本来是一个卑贱的人呢，这时间神要把你升高。神在当中让我们大家有升高的机会，我们大家被别人看不起不要怕，神不会看不起我们，就在世界里面神要把我们拉出来给我们大家升高的。这故事是这样子，玛利亚说我自己生命也是这样子，我是本来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位少女啊，在没有人知道的一个小村庄里面长大的。那今天神呢来顾念我，让我能够在当中有怀了耶稣基督啊，使我从一个卑贱的过程里面成为升高的啊，使我在当中成为人中人啊，这个一个这样的这一个一句话啊。所以整个路加福音的过程里面呢，我们知道的撒该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出现的啊，所以呢撒该的故事呢只有唯一的在路加才有的。所以呢我们要读路加读撒该的话，我们必须要从路加福音里面整套的那个这本福音书来去理解呢撒该的故事。所以一开头我们就看到了玛利亚呢的赞歌呢，就给我们大家看到了整个福音书这路加福音书的主题所在啊，高的要被降低，低的要被升高，这个故事啊。所以在里面呢有了很多的故事是这样子讲出来的啊。所以路加在他选择，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的故事很多很多很多，所以他只选择呢就是要把这主题把它铺陈出来的故事。所以呢这时间里面呢他就把撒该的故事就把它复述一遍，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讲过的，只有呢路加才讲的哈、哦、所以撒该特别重要啊。我们来看撒该的故事背后有什么背景的呢，这里面说其中一个背景呢就是玛利亚的背景。接下来呢我们发觉到有了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我们今天读的是十九章啊，十八章呢前面有一大组的经文呢都是在当中铺陈，以至于我们能够理解呢撒该的故事是怎么样得到它结果的。我们看什么东西呢，路加福音里面呢你发觉到十八章的信息呢就有一种延伸出来，结果就到了撒该的故事。第一个在十五节到至十七节的时候呢，那有呢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耶稣来到一个村庄里面啊，那村庄里面忽然间来了很多的小孩子啊，哇大家拥来，看到耶稣这么慈祥就觉得耶稣很好啊，一个非常呢和蔼的一位救主啊，大家就小孩子抢着要抱着耶稣这样子啊，那就好像我现在小孙子来到什么地方去的时候呢，他们在 Brisbane 下来的时间一看到爷爷的时候就叫爷爷爷爷爷爷爷跑抱着我，哎，那个时候心里面多暖啊！那感觉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感觉，你想一想这个感觉在里面，就像很多小孩子就要拥到耶稣的面前来，但是大人们就说：“哎，小孩子玩什么？这不是小孩子的玩意，你们都跑掉，不要来耶稣的面前。”另外，大经过这个故事，但是耶稣讲一句话呢，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这故事讲了，大家明白？他说：“像小孩子这样的纯洁的信心的人才能够到耶稣的面前来啊，像小孩子。那你想一想，等一下我们来到了撒该的故事的时候，这小孩子怎么出现的呢？你一下子就明白了啊。那所以他一开头他先用一个小孩子的故事先讲完了，就是说小孩子呢才有这样的纯洁的信心，他没有任何杂念，他只想一个什么，想要亲近耶稣的人啊。这小孩子是这样子，他要亲近那个爱他的人就是了。”那所以呢这个故事呢就是给我们大家铺陈下来的啊，里面发觉到有这样的小故事，叫做小孩子呢要来到耶稣面前的，他们就是要抱住他所爱的人一样的感觉。另外呢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八节到二十九节里面出现了一样的一个故事，从这小孩的故事忽然间转到另外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财主很有钱的人，他是一个钱财很多的人，他要来到耶稣面前啊。第十八节到二十九节里面呢，他说我要得到永生啊，然后怎么办的呢？耶稣跟他说呢，如果你要得到永生，你做什么？你就要把你一切你的财物呢全部变卖，然后施舍给穷人，那你就来跟从我，那你就能够得到了永生。那这财主是什么呢？这钱有钱的人呢？他做不来，他做不了了，钱就是他自己的生命啊！你要他全部给了，就是给他全部的生命，他不愿意，他只好悠悠愁愁的走了。 有没有听过这故事？那这故事背后讲什么呢？耶稣就感叹一下，感叹的时间讲什么？你们有钱财的人进天国是何等何等的难啊！一个很容易的，像小孩进来；一个是难的，像这种的，就是被世界牵挂的人，心里面没有了耶稣，就是只想着在当中加上，在钱财当中加上一个耶稣就行了啊。那他耶稣说你不能够这样子，你要呢？要来相信我呢，你就专一来相信我，啊，连钱财都不是你应该要注意的那个焦点啊。所以这个故事呢，就又加了一个有钱的人在当中呢，要进天国是非常艰难的。我们听过这个故事。那接下来第三个故事呢，也是很重要的，就在这十节里面呢，也它里面讲到小孩，讲到有钱的人，然后就第三个故事讲到一个瞎子，这瞎子一天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他就在耶稣面前说，耶稣你来医治我，我要看见。他说那耶稣就说，耶稣就在他面前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的救了你。那这里面看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瞎子在当时呢，因为没有医疗的过程里面，觉得只有瞎子是一个呢从与生俱来的这种罪过啊。那爸爸有罪过，妈妈有罪过的时候才生下这个瞎子来，所以大家看到瞎子就觉得这一个人没有用，因为神要惩罚他们家里面才给他一个瞎子，那个他们的那种迷信的习惯在当中有这样的感觉啊。一看到了一些残疾的一个小孩出来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是神要惩罚人的一个方法，所以在对瞎子他们一点都不觉得应该在当中给他们进到他们自己的这个团契里面来，就把这瞎子把赶走，就一看到瞎子就觉得瞎子呢是不好的现象啊，是一个不好的现象，所以大家把他搁在一边，就他到哪里去呢都没有人要他，在哪里去呢都觉得这个人是罪人啊，所以他才有这个瞎子的现象。但是这个瞎子一听到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就跑到耶稣面前，就哀求耶稣，耶稣啊你给我看见。他讲这句话背后大家理解什么意思，就是等于说呢，我不只能要看见，我更加的要在当中要理解的，我要被别人接受，这个我不被别人接受的感觉，我已经经过了一生了，大家都觉得我是罪人，不愿意跟我一起，是一个很可怜的一种现象。我们现在的人不一样，我们现在的人对瞎子没有这样子一个非常大的这种要把人家遗弃在一边的那个感觉啊，就觉得这个是本来就是自然现象，我们大家应该有一个公平平等的方法来去面对个人，不管他身体当中有什么样的残疾也是人哈。但是当时没有这样子，当时说你是瞎子的话，你就是大家看不起的人，你是被人弃绝的人，你在当中永远不被别人接受的人。但是耶稣跟他说，你来到这里来，我要使你能够看见，这个是一个神迹的过程，大家理解。那这故事讲完之后呢，我们发觉到呢，我们就来到了撒该的故事。讲到这四三节之后呢，就开始来到撒该的故事。这撒该的故事里面呢，就跟着这四个不同的现象呢，就可以再一次来理解那撒该的故事是什么一回事情。第一个，卑那个高的在高位的人要降低，卑微的人要升高。里面讲了让小孩到我这里来，财主是很难进天国的。那里面说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一些被弃绝的人他也在当中被神接受的。我们听到这个故事，我们就看到这个撒该的故事，撒该的故事他就是这四个不同的现象在他身上突然间堆在他身上，看到这个故事第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过程。来，我们来看第一个，看到他的身份，撒该的故事。撒该是一个圣经里面说他是一个税吏长啊。税吏长呢，这要请你大家理解呢，你一个税吏长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做这那个 ATO 的人啊？没有啊，没有做税吏的，那最好啊。他们当时抽税的人就是这样子的，罗马呢在当要抽税的时间呢，就是让给呢当地的这些呢就是官员们去做的事情。这官员们拿到这个权利之后呢，就跑到人家里面就说，我要多少钱你就给我多少钱，就等于说呢税吏呢有这样的权利在当抽税。 但是税吏长更加糟糕，税吏长就是等于说税吏的税吏在上面的、哦、所以他那边呢有人抽税的时间里面，本来应该抽税呢，本来应该有100块钱的啊，比如说他抽100块钱，他就拿到50块钱，50块钱给交给政府的啊，50块就收在自己的这个囊包里面的啊。那税吏长又来了，税吏长就说你有50块钱，你要给我40块钱，你只收10块钱啊。就是说每一次他们去收税的时间，税吏长是最赚钱的人。所以大家一听到这个税吏长来了，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我们大家就厌恶他，因为什么？他把我们的钱全部拿光了。所以呢，他是每一次跑到人面前的，他出现的时间高高在上，站在别人面前，以为自己是一个非常有权力的人，但是别人一看都看不起他，觉得你这个人呢就是吃人的，你这人在当中排挤人的，被别人排挤的一个人物。所以税吏长呢，他没有朋友。他是一个完全没有人要的人啊，但是他觉得自己很高很高傲，就是觉得很好，所以税吏长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圣经里面讲这句话，但圣经在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他是税吏长，他是又期待一个财主啊，他又是个财主，不只是税听长，他又是财主。就等于说呢，我们大家听到这财主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想到刚才的故事里面讲，有个财主要进天国是难的。所以这个人呢，被人排挤，像瞎子一样被别人排挤，对吗？刚才我说瞎子的故事，这样他被别人排挤啊，因为这，但是瞎子被别人排挤是因为大家觉得他有罪。那你说税吏长被别人排挤，他有罪，但是更加重要是大家很觉得他贪得无厌，所以每一个人都不愿意跟他在一道。所以呢，我发觉到这故事呢来了，在这个里面呢，就讲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讲到了一个呢，他身量呢，他身体矮小啊，他身量矮呢，就爬到桑树上面。你想呢，你在想一个滑稽的情况发生了，一个以为自己高高在上的人呢，他要看耶稣，其实就叫别人把他扛起来就可以了，他没有，他就偷偷的呢跑到桑树当中呢，像一个小孩一样的跑到上去，就跑到那个桑树，你看这个样子就很有意思，眼睛大大的，他像个小孩呀，像一个小猴子一样的啊。那个他整个人呢是什么啊，这税吏长啊，人呢就是整个过程当中他是一个非常被别人尊，这被别人看起来就是高高在上的一个，虽然大家不喜欢他，但是他变成小孩了，现在他样子个子又矮，大家看到那里去的时候看不到他，就看到他在下面那个地方，因为他矮哈，就跑到树上去要看耶稣，又看不到，所以他的动作呢就表达出他这种呢小孩的心理呢，就是我不敢要大家来扛着我上来看耶稣，我只是偷偷在后面里面像个小孩子爬树上面去看耶稣一样。你想到刚才我讲的小孩的故事、财主的故事、瞎子的故事，全部都在呢这个撒该的身上就发生了，他像个小孩这样子，他宁愿自己呢爬到树上去也要看到耶稣，他是一个瞎子被别人排挤，像瞎子一样的被别人排挤，他是更加是一个财主呢，他就是一个非常被别人弃绝的人，是很难进天国的。但是忽然间耶稣跑到了树下，看着这个看起来是顽皮的这个老人哈、每一个人就叫他做该撒，不是这是撒该啊，不是该撒，就觉得这个人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耶稣就跑到树下，他说你下来，我要跟你一起吃饭。这句话其实呢让人非常感动，感动的地方就是呢，耶稣很勇敢的在别人面前向着这个被别人排挤的这个财主、被别人排挤的税吏长跟他说，我要跟你一起吃饭，在你家里面住一宿。你想一想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如果在我们时间里面就说，等于说我们就跟妓女一起住下来，或者跟一个呢抢劫别人的人就跟他住下来，就完全有这样感觉在里面。耶稣没有，耶稣站在树下就向着这个撒该来说，撒该你下来。他这个你下来的时间里面，就好像告诉他说，你现在高高在上，那你下来，你降卑自己。当你降卑自己的时候呢，你这时间要被提高了，要被升高。所以撒该的故事使我们大家非常感动的地方，就是耶稣做什么， 耶稣其实还给他一个人格，还给他一个生命当中的尊严，还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还给他一个呢真正做人的方法。这是什么？这就是神迹啊，这是神迹。这一点点都是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意念，但是更重要的是耶稣这一个 做法要他下来，已经告诉他说，像玛利亚在中说呢，你这个有权的人呢，有权柄的人要被降低，这时间你下来，你降低的时候呢，这个时间你尽量降低，就是我要把你升高的时候了。这个就是我信的耶稣，这就是我们在当中所一直在当中敬仰的耶稣。耶稣不看人的身份，耶稣看到人的心灵里面的苛求，看到我们里面心里面的一种呢不能满足的那种的渴望。耶稣看到他被别人拒绝了，耶稣看到他这个人他生命当中再没有要他的时候，但是耶稣说我要你。这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今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说神迹奇事怎么发生的，就是这样子发生。所以这个时间里面呢，耶稣在撒该的面前就说了这样一句话，说我要，我今天必住在你家里面，不只要跟你吃饭，还有住在你家的，就在你家的意思叫好像跟别人就同流合污这样的感觉啊。但是耶稣不怕，耶稣说正正因为大家要排挤你，我不排挤你，我到你家里面去吃饭，就等于说呢，我是你们一家人的，我把你当作我家人看待。那这时间你没有发觉到，撒该就在当中呢，做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撒该跟他一起吃饭，我们不知道那边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圣经没有记载，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吃饭的时间里面讲什么话。但是呢，第二天他回来住了一宿之后呢，第二天呢，撒该就向大群众，向耶稣来说，他说今天我要做两件事情。这看到了撒该的那种感觉，到底撒该做了什么，他是不是悔改了，就可以看到这两个他在当中所决定要做的事情。第一个，他当中说呢，我如果在当中我有钱的话，我本来是有钱的，我要把一半的就给穷人。那在圣经里面记载，在利未记啊，就是旧约的利未记里面讲到律法啊，摩西的律法里面说好了，如果你在当中你呢抢了穷人的钱，你要还他，你不能这样子。你做一个人的话，你要在律法之下，你一定还他。还他之后呢，就再加上十分之一的。但是呢，这个撒该就说呢，我不只要还他十分之一这么简单，我还要还一半的，我一半的我的家产全部一半的给穷人。我们再想一想那个财主啊，大家记得吗？那个财主他就说呢，他有很多钱。但是他要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呢，说耶稣说你要卖掉一切来跟从我，但是他没有做到，他就走了。撒该反而在这世界里面呢，就向着耶稣来说，我要有一半的，我里面一半的钱全部给了穷人，律法只要我给他多十分之一的，但是我给一半。你看到他整个人生命突然间完全的被改变过来，他的动作就可以看到他被悔改的，悔改之后他的那个整个人的那个人格已经改变过来了。另外他说，我如果讹诈人的话呢，讹诈谁呢，我就还给他四倍。在出埃及记22章里面讲这句话，说如果你讹诈或者抢劫别人的钱的话呢，你必须要两倍。但是撒该讲什么，我不止还两倍，我还四倍。他里面说出了这个，他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决心。财主是抱着金钱死的人哈，叫做财主，他没有，他完全说没有了。我生命当中已经被解决了，我是看到什么东西，别人拒绝我，耶稣不拒绝我；别人看不起我，耶稣没有看不起我；别人以为财主难进天国，我今天进了天国；别人看起来就以为我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我现在变成小孩了，我在神面前我就亲近耶稣，这感觉特别厉害。一个卑贱的人今天要被升高，他里面看到他生命里面完全被这样的耶稣来解决他的生命的问题，这个不是神迹又是什么？没有人能够做到，没有人能够在当欠缺别人做一些事情， 那是耶稣做到的。但是耶稣做的时间不是心灵的医，不是身体的医治，因为他没有什么病痛。但是他心灵的医治比什么都更重要。他的神迹就在于这里，他接纳了这个人，这个人就变成了被医治的心灵。我相信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发觉到自己呢，在耶稣的面前呢，就要像这样子一个感觉。我们不要以为大家得救这么简单的，我每一次讲这句话，我说得救呢，其实就是一个神迹。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得救是一个神迹，不是这么容易的。我们大家不愿意改变的，对吗？我们不是单单只告诉说我要有一个哎加上一个基督教就行了，不是的。我们在当中信耶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受到改变，没有办法能够不信他，因为这个是神迹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所以耶稣的神迹里面呢，就在当中看到耶稣来到世界里面，他给我们看到的是他要建立神的国的时候呢，他就要除掉敌神的力量。他看到了这敌神的力量里面有什么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呢，这种碰撞在当中不能接纳的心理，这个呢就使呢这敌基督及敌神的力量在当中蔓延下去。人不能这样子下去，耶稣来临的时候就要把人与人之间这种呢互相猜疑、互相排挤、互相在当中排斥的感觉，要大家回头来再一次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和好的人。撒该做到了，撒该给我们看到呢，原来生命可以这样的改变。然后他在当中呼召了这些人来悔改，对吗？这个就是像的，他没有在圣经里面完全没有告诉我们说呢，这撒该有没有在当中呢？就是说你信不信耶稣，他没有，他只告诉我们说他悔改的动作他做得很好。他悔改动作就是把钱呢就完全的付出来，对他来讲这是他生命要命的东西啊，现在他全不要。那发觉到另外一个就是他宣告神喜悦的日子来临了啊，这是耶稣所做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就是带领别人被抛弃的人来到神面前来归主。那整个故事就可以给我们大家再看到，撒该的故事是非常能令我们大家感动的一件事情，对吗？它是一个生命改变的神迹啊，神迹。这个呢不容易，在我们生命当中也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神迹。我们现在能够在当得救，来到教会来敬拜他，就是一个神迹。而不需要等到我们大家有身体医治，我们才叫神迹。今天就是神迹，所以我们大家必须要在神面前来问呢，我们有什么回应的东西？我们不然听了这故事之后呢，觉得故事很好玩啊？不是，它不只单单是这样子，它要我们大家做个回应。回应什么东西呢？我们有三种不同的回应。一个回应呢，就是洁身自爱，我们叫做啊，就是叫做我保持自己的生命当中的守洁心机，那能够经历神迹的，就觉得自己应该呢站在神面前应该悔改呢，只要我自己呢有守洁心清的话呢，我就是一个神大家要接受的人。但是圣经不只要讲这个东西啊，他不只单单告诉我们说撒该要做守洁心清的人而已，他为什么他后面又讲到了，还在当中他又说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你看到这故事里面呢，就是一种呢别人怎么看待撒该。这故事没错，你看大家说你看耶稣什么，他跟罪人在一起啊，大家不是骂了耶稣的一顿啊，就觉得耶稣做错了事情了，怎么可以跟罪人在一道的呢？大家为什么觉得罪人不应该跟好人在一起啊？好人守洁心心啊，那我们说我们在教会的人都是守洁心心的人，我们外面的人我不理他啊，总之他们死他们活是他们的事情。但是耶稣要我们大家怎么样啊？耶稣让我们不能只留在我们教会里面做一些守洁心清的人，我们还要做的就像耶稣一样，跑到桑树下面，向着那个像小孩一样的罪人跟他说：“你要下来，是因为神要给你他的爱。”所以我们要做第三点，就是伸出我们的爱手，让我们成为神迹的器皿，让别人也能够在当中得到这神迹。教会的存在不只单单是在当中给我们大家一个欢欢乐乐的地方来敬拜上帝，这当然应该的，给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有个机会能够在当中感谢上帝，来这里面敬拜这一位真神。但是不止这样子呀，我们还要在当中做出的就是我们有两双手，这 这一双手拿出来的十点，这两只手拿出来要做的什么，就是爱心的，到处去跟他们说，你在赏赐上面的罪人啊，你下来，来，我们大家一起来，住在你家里面一宿，让那神的恩惠在你身上能够发展起来。我们成为神迹的器皿，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对吧？我们能够这样的话，我们本来就是神迹，我们要做变成神迹的器皿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发觉到，原来上帝也在当中要我们大家成为他的同工啊，要我们大家成为一个人能够伸出援手，向着树上的罪人，呼召他们进到神的天国里面来。因为我们大家在这世界里面来到这个本来就不是理所当然的敬拜里面，再一次的感恩，向神来说，我有这机会来，但是我也有机会，我有这个义务出去向着树上的罪人说，你下来，我要跟你住在一起。愿意我们大家的生命就是像着撒该一样的，像着耶稣一样的，不像那些呢以为自己呢非常守戒心清的人就不愿意跟别人在一起的。我要成为一个呢能够进入这世界，向着这些罪人来说，我要跟你住一宿，因为我要看到神的恩惠来到你身上。愿我们大家成为神迹的器皿。我们讲完刚才的故事之后呢，讲完撒该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说，你看今天上帝的救恩就来到了他的身上。所以这一句话里面其实已经给了撒该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种结论。这结论里面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大家都不配，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配得上上帝给我们大家的恩典，我们每个人都有罪，但是罪呢不等于说我们就是永远的不能够在当中有任何机会能够再次的站起来，没有的。上帝说的那卑贱的人能够升高，耶稣也是因为这样子，他曾经圣经里面说的一个很美丽的一句话，在腓立比书里面说，他是本来就是跟神上帝是跟神相等的，但是他愿意降卑自己，就好像一个在当中降卑自己来到我们上人的面前，在当中为我们而死。今天我们大家继续在当思考呢，撒该的故事之后，才想到呢，耶稣所设的这个圣餐，给我们大家重新的来去理解，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透过耶稣的这种生和死呢，使我们大家再一次的来感恩他。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领受这个圣餐，的确也是一个神迹啊，也是一个神迹。以前我们只在家里面，对吗？我们一年的时间，差不多几乎没有办法能够在一起了。在家里面只拿着这些饼这些杯啊，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拿着这饼来杯，我们向神来说我们感恩，因为我们知道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耶稣他在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的时候，他说，这饼呢这是我的身体，让我们大家在神面前理解，他说这身体的时候呢，就是他把自己献上为你们而死的，他说不容易啊，一个人能够在当中本来是高高在位的一位人物，现在他愿意降卑，把自己生命献上给我们，在献上的时间，就是我的身体呢被别人在当中来折磨，来在当中差不多几乎呢把鞭打的时间，但是我愿意做这事情，因为要使一个贱卑贱的人会被升高，这是耶稣所做的事情。然后他在当中喝，在他们吃饭后，他就拿起这个杯来，他就把这杯拿起来的时候，他说这杯呢，大家知道葡萄酒是红色的，这杯红色的酒啊，就像在里面看到的就像耶稣的血一样，他说这个是我为你们流出来的血，这血有很多意思在当中，在圣经里面说血呢就是表达生命，血能够代表另外一种事，这一个方法就是血能够洗清一些事情，就是能够洗涤，所以耶稣的血就在当洗涤我们自己的罪，在神面前我们能够站在他面前，能够像神迹一样的在里面来去领受，是因为他做了这两件事情，把身体献上，流出了宝血，让我们大家被洗涤干净的，能够在神面前成为神自己的儿女。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领受这圣餐的时候呢，我们再一次的向神来感恩，
因为这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能够有这样几个实体的敬拜，我相信我们大家一起在神面前会有这种感觉。我们领受的时间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例行的公事，我们大家好像做了一些事情一样的，不是。每一次我们领的时候，让我们的身心灵就在当中献出我们大家的感恩，我们愿意因为他的付出，我们大家一起来领受，但是也因为他的付出，他也邀请我们大家有付出的机会。在犹太人的那个传说里面，或者犹太人的这个这样子一个习俗里面呢，他们拿起呢这个饼，就是当饼是圆圆的一片，就是这样子，大家听过的，这种好像囊样的饼。他每一次呢，他们大家掰开来，这掰开的意思就是说很清楚的在当中来看到这个感觉，那掰开来就是一起分享的意思。但是耶稣说他只能里面说不只能你们要分享，就像把我身体分裂一样的感觉，就是把这个一个圆圆的饼这样子把它分开来掰开来，就是在掰开的过程当中一起来分享。所以他要我们大家成为他自己的团体，一起分享他的身体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为我每一个人在当中来受死。所以我们来领受这个饼的时候呢，记着掰开的感觉，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撕开他的身体，撕裂了他的身体，为我们大家，因为这样子我们大家能够成为他的团契，他里面的其中的子民，他的血在当中能够洗涤我们生命，能够使我们大家每一个人能够坦而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感恩，这是我们大家能够向神来感谢的地方。所以拿着这饼和酒呢，拿着饼和杯的话呢，请你在当中先留着，我们一起来领受。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恩，因为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特别感谢你，你把我们的生命在因为你的缘故，使我们大家的生命，因为透过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使我们大家再一次的感恩，再一次在面前感受到你对我们特别大的爱，我们再一次的将我们的生命在救人手中，成为主你自己合用的器皿。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一起来领受圣餐，你愿意大家在这世上给我们大家有这样的团契，求主继续的引领我们每一个人。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